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寂赞品第十四经文第八段看起啊，真实会菩萨我们从第一首偈读起啊，灵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所以欲往昔无数劫受苦，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在这个地方特别的为诸位说明的第二句是诸佛名，诸佛是不是指一切佛呢？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给我们讲，诸佛名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阿弥陀佛就是诸佛名。你们天天念《弥陀经》，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诸佛名？如果你懂得名号的意思，你就明白了啊。阿弥陀佛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阿翻作无啊，中国意思是无，弥陀是量啊，无量，佛翻作觉，翻作智啊，从字面上来说呢，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那诸位想想看，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呢？啊，世尊在经上为我们注解啊，注解的啊，阿弥陀佛名号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啊。那你看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不是无量寿呢？啊，所以这个名号啊就变成所有诸佛的通号了。虽然是通号，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闻这个佛名呢，就得度啊。闻其他的佛名啊，众善根很不容易得度啊。为什么呢？弥陀净土啊，给我们说出叫待业往生，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人，他说是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呀、啊、漏掉的。这话是真的吗？ 一点都不假。那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呢？这不是阿弥陀佛的问题，也不是经典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念佛人呢自己的问题。啊，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是不是如法如理？那果然如法如理的去念呢，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所以我们念的不如法不如理呀、啊。啊，这样才不相应。世尊所说的一切经，最后的叮咛嘱咐，教给我们呢，要信受奉行。这四个字，我们有没有知道？你就明白了。那《弥陀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的善根，我们的福德够不够？啊，什么叫善根？能信，能解。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相信，不怀疑。啊，经典所讲的，我们能够理解，这是善根。能行能正是福德，我们认真放下万缘，啊，一心端念，这个是《弥陀经》原本的意思，啊。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专念。啊，细念呢，就是专念的意思。心里常常牵挂着有阿弥陀佛。这是心呐，一个念头，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我这一生就一个希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就是正行正，有行有正，福德了啊。缘是我们在这一生呢遇到这个法门了，这是有缘啊。有这个经典是缘啊，是遇到这个经典，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好的老师引导我们，遇到同参同学啊，在一起共修，彼此互相啊勉励，互相提醒，这是缘呢、啊。你看，善根、福德、因缘具足。那么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教导我们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建念佛道场，不要建大建小的，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啊，简陋的小道场啊，20个人呢，个个成就，那还得了吗？那我们处在现实的环境里面，诸位细心去想想，印光大师，这是再来人，不是普通人啊！《全集》里面记载着，他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 我们细心啊，去观察啊，这个老人的一生，的确很像大师的佛陀。啊，那么大师之菩萨是亲口传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啊，不要建大道场啊，小道场，20个人的小道场。送给别人，人家都不要，你就很平安，安安稳稳在这里修道，啊，道场建大了，富丽堂皇，每个人都在那动脑筋，想多去道场，啊，你就没法子修行了。祖师看得远呐，啊，上一个世纪看到这个世纪的事情啊，一听他的话。没错啊，啊，十几二十个人在一块共修，实在讲也不必挂什么招牌啊，什么寺、什么精舍、什么讲堂、念佛堂都不需要挂了啊，几个同参道友在一块呀、啊。住家了啊，建一个念佛堂，像我们摄影棚有这么3个大就够了啊，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共修了啊，就找一个大房间就行了啊，不要拘这个拘有什么这些形式，不需要啊。印光大师为我们实现的，他老人家的念佛堂很小，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一半大。官方啊，我去看过，就供一尊佛像，不高，大概得这么高，一尊佛像，阿弥陀佛。那我看他两面就是一对蜡台，一个香炉，一杯水，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佛像后面他老人家自己写了一个字，死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就是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啊。那宁受地狱苦这一句话的意思就重了啊，在小道场我们生活很清苦啊，天天在这里念佛，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啊，苦这一辈子啊，换得来的是极乐世界的永恒的欢乐，你亲近阿弥陀佛了啊。祖师的教诲我常常在讲习当中提起，希望真正觉悟的人依教奉行，发心讲经弘法，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必须不需要啊什么上讲台深坐啊啊这个大坐那些仪规都不需要了啊，也不需要现场有很多听众啊，现场十几二十个人够了，不少了啊，利用网络，网际网络啊，现在这个网络进步了，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同时可以传播全世界 这个在现代用这种方式来弘法利生啊，你看自己修行的环境清净，人少啊，叫独善其身啊，用这种高科技同时可以兼善天下，那古时候没有这个设备嘛，印光大师那个时候有这个设备他就早说出来了啊。在一块同学的人不需要形式上常常往来，不需要啊，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能够修清净心啊，都能老实念佛啊，有这个缘分，哎，大家凑起来搞一个小小地方，不超过20个人啊，有40个人搞2个地方，不要搞1个地方啊，这个种小道场非常容易维持啊，开销很小啊，有1-2个护法支持你，你就能够安心办道啊，弘法护法都得实际的利益，这个要知道的啊，所以不能怕苦。世尊灭度的时候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个意思是我们能吃苦能吃戒，念佛没有一个不放松啊，就特别说明诸佛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道轮回苦，从执着我而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想利六道的苦，就得要把我见放下。啊，真正呢，做到《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我相不是这个身没有了，不是的，身是有，不要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没有执着就对了啊。那这个身是个假身，这借假修真呐 啊这个假身就很有用啊，这个假身也很有功德了，对我们是一个大帮助啊啊，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短短数十寒暑永脱轮回，你说这个多有意义，多有价值啊！这个轮回还喜欢再继续去搞吗？总得要救啊，下面一首偈就说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由于不闻佛名啊，所以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啊。佛在大乘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说无我，无我是正说，无我是真实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佛家讲的诸法实相啊，是事实真相。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我们再看 第二段，哦，这个第二段长了，总共是有八十文字啊。这个八十文字它也分为三段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啊。第一段有三十句，于法不颠倒，如实而现证，立住活合相，是名无上觉。现在非活合，去来亦复然，一切法无相，是则佛真谛。若能如实观，诸法甚深意，自见一切佛法身真实相。这个几句的意思很深，我们看清凉大师给我们的开示，他说后八种啊，这就分两个大段，前面一段两首偈，后面这一段有八首偈啊。八首偈当中呢，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啊，初，这就是初段啊。第一段呢有三首，觉妄真真，是觉察义，这是这三首偈的总说啊。这三首偈讲什么呢啊？就是告诉我们，妄啊，你要觉啊，觉妄呢是真真的。这个意思很深，诸位想想，真跟妄是不是对立的？迷的时候是对立啊，觉妄呢？觉妄原来妄就是真，真妄不二啊，真妄一如啊。这就是觉察义，啊，学掉妄再去找个真呢，真也找不到了，真也没有了。这个话恐怕还是不好懂。华严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应该能体会到佛所讲的一些法，那这一些法前面讲的很清楚，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心性识别啊，什么是真的？能性，能变的性实是真的。这一切法呢，不是能生万法吗？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现能变是真空啊，什么叫真空呢？真空不空，所现的所变的这个万法叫妙有，妙有非有，那你看真空不空，那妙有原来就是真空，真空原来就是妙有， 这里头没有妄啊。那妄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是妄。那在这个现象当中，这个现象森罗万象啊，你要去想就是妄想，你要去说就妄言。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一切法是真啊，真什么？它就是心啊。你看禅宗明心见性，性在哪里啊？老师要考学生见性，性在哪里？梳一个指头啊，老师点点头，那没就在这里了啊。捏一根草啊，会这个意思，没有一法不是啊，法法皆是啊。为什么？我们不懂的人不知道他们在想是什么。那旁边有个老师为我解释，这什么意思？解释的人做个比喻，譬如一金做漆，漆漆皆金。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金比作心，能现能生能变的心是黄金，所变所现所生的这个现这个气精气啊，戒指也好，手镯也好，项链也好啊，你到那个那个卖首饰那个店里面，你去看看啊，他做的那些样品摆在那边。我过去在台湾有个同修啊，他就是做这个首饰的啊，他这个厂工厂规模相当大，也有几千人啊，到展览室，那是韩广场在啊，带着我们一起参观他的展览室啊，展览室很大了，20000多件，没有一个相同的。的确是好看啊，这黄金世界啊，我们把金比作本心。我看的时候，当时我就给大家讲啊，佛经里面讲的一金作气，气气皆金，现在你们看到了啊。黄金在哪里？随便捏个就是的嘛，这就是的嘛啊，不必再挑三拣四嘛，随便就随便捏来的就是啊，哪个不是黄金啊？有人执着什么？你念的这是手镯，这不是黄金，你念的那是戒指，不是黄金，那什么？那叫分别执着。你有分别执着，你就见不到金。我讲我不要戒指，我也不要手镯，你把黄金拿来给我，他就找，找在那边没有黄金，找不到，一个都找不到。你要明白了吗？你随手念了就是啊。那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在体会里面，这个经文说于法不颠倒，如实而现真你真懂得了，就法法皆是啊，法法皆如，哪一法不是？只要你把妄去掉啊，所以觉妄就是真，妄就是真。你不觉呢？不觉真就是妄 这是觉察的意思啊。这是后面的八段啊，这个八首偈啊，三段的第一段。第二段呢，有一首偈，他在这个地方先把它总的交代下来啊，把这个后面的三段呢，八首偈先都交代下来。四是第二个小段，它有一首偈，双觉而定，是觉照意呀。啊，前面是觉察了，觉望整整是觉察。啊，再提升呢，提升就是觉照。觉照，觉照什么呢？真俗不二，精气不二。精跟气是一不是二，气就是精，精就是气。后面第三段有四首偈啊，七八九十有四首偈，非觉而觉，是妙觉矣。这个高了啊，非觉而觉啊。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个地方抄的这个解释啊，他解释用比喻来说，说得好啊，我们会把这个意思体会得更清楚。初觉望等者，就是前面这两行啊，书的前面这两行文啊，行起三觉啊，觉察、觉照、妙觉啊，这讲三种觉。第一个是觉察，如睡梦觉，亦如人觉贼，贼无能为，妄即贼也。这举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譬如我们睡觉做梦。梦醒了不就觉了吗？在梦里面的时候不觉，醒了之后就觉了啊。觉什么呢？就是一场梦，根本就没这回事情啊。所谓是梦幻泡影，这个比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啊，都有做梦的经验啊。如果有人做梦还执着梦中的境界，就错了，真错了。可是梦有种种不同啊，这是跟你讲总相啊，大乘观那个总相。总相是呢，万法皆空《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话已经讲到妙趣了。 啊，也许是做梦有啊，有这个灵界托梦给我啊，真的啊，有没有？有。说真实话了，灵界托梦也是空的啊。设法界依正当年了不可得啊。那你想想，我们讲一弹指啊，32亿8000念，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是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无论是物质的境界或者是精神的境界都不可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总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什么境界？这化身菩萨的境界啊，这不是六道轮回的啊。我们六道轮回以为是真的，人家看是假的啊。你在六道轮回里在做梦没出来，就是永嘉所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阿罗汉看就有觉悟了，出了六道没有了啊。化身菩萨觉悟了，设法界没有了啊。那么从化身菩萨来看，我们六道是梦中之梦啊，这哪里是真的呢？说这些话总的目的只有一个，教我们放下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在此间，那叫真实慧呀、啊，真实智慧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啊。第二个比喻是救贼啊，你忽然发觉到了这个人是贼，他偷东西。你一发觉他不敢偷了，贼见无能了。那为什么呢？偷的时候人家一定知道，不但他不敢偷啊，他就当警察了。为什么？他怕别人偷东西会找他的麻烦啊，不但自己不敢偷啊，还得守护别人。这个你觉悟就没问题了啊，你不觉悟啊，你就会有损失，财务上会损失啊。你也觉察啊，这个人品性不好啊，这个常常有这个占人便宜的这种行为啊，对他要提防，要小心。那么真的后面发说啊，忘记罪业啊，你觉了忘，那忘就是真。这第二段的意思，这是双觉二谛，觉着即道理四也啊，照理照思，一如莲花开，照见自心，一真法界，恒沙心得。如其圣意，觉诸法故。这个比喻好啊，觉照那是提升了。我们一般讲是智慧开了，虽然不是大彻大悟啊，是大悟的境界啊。他对于一切理事通达 明了。啊，那我们学华严学到这个地方，啊，照理说呢应该也要达到这种境界，啊，虽然没有彻悟，啊，佛教了我们太多了，如果我们记得，啊，能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入这个境界不难，入妙觉不容易，入这个可以做得到的。啊，为什么呢？这个里头还是有能有所。啊，妙觉位呀，能所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啊，我们很清楚，这有能照所照。啊，他举了个比喻。就莲花开，啊，莲花开起来，莲花当中是莲蓬，莲蓬里头有莲子，那就好像是自信，花开了，这个花就照见自信，啊，我们的莲花没开啊。我们莲花要是开了，你就照见心性了。啊，心性是什么呢？心性是望境还原论里面所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你照见了。啊，你对于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真法界，啊，它是真的，啊，为什么它是真的呢？就跟慧能大师所说的一样，他是清净的，他没有染污，他是不生不灭，他没有生命，他本自具足，具足的恒沙性德，这个性德呢就是自信其用，啊，在还原观里面讲的就是三种都变的，畜生无尽，无尽用恒河沙来做比喻，恒沙性德叫无尽，啊，我们常常用万花筒做比喻，前面也给诸位做过几次报告的，随顺性这个自信，那就是此地讲的恒沙性德，就觉的时候。要是迷了自性呢，他就起恒沙烦恼，迷了就变烦恼，觉悟了就是心得，啊，心得跟烦恼是一不是二，迷悟不同，啊，那个烦恼起的现象就是三途六道现这个相，现得现的相呢，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应该怎样把佛陀教诲落实到我们自己生活上，那你就是过的菩萨生活了，你得大自在了啊，你法喜充满了。如果不能用它呢，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就是恒沙烦恼，无尽的烦恼，你苦不堪言啊，苦乐在你自己一念之间，一念觉其乐无穷，一念迷苦海无边啊，再告诉你，苦跟乐都是变化的，都不是真实的啊，那入妙觉位了。真的不是假的。那好，我们现在都愿意随顺心得了，那心得是什么？告诉你，弟子规是心得。这圣人很了不起啊，具体给你举出来，你随顺弟子规，你就其乐无穷啊！你随顺感应篇，随顺十善业，你走的是这道啊，走的是佛道啊！啊，把你的人生价值观改变了。啊，现在这个社会人生价值观是什么？钱呐、啊，好像他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为钱来的啊，拼命往里面钻啊。我们中国古人知道，所以在造字的时候，你看造这个钱，钱字啊，你想钱是什么意思？啊，这一边是黄金，一对金。那一边是一个人拿一把刀在兜啊，两个人在抢啊，这不是个好事情啊啊！中国从前做的，你看古代的时候铜钱啊，现在实在讲了，最早的时候啊，用的是金黄金啊，金钱啊，啊，以后做银钱啊，银元啊啊，最后就发展到铜钱了。啊，铜钱，你看当中圆的，当中有个洞，有个方孔。啊，那个什么东西？那古时候的犯罪的时候枷锁啊。告诉你，看到这个钱你就想到的时候，啊，这个东西这是枷锁，它时时刻刻提醒你，啊，这个东西是要用它，不能有，小心谨慎。啊，不要去披枷带锁啊，太多了就披枷带锁了，适可而止啊，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啊啊，古圣先贤给我们做的价值观是道德，是伦理道德啊，伦理道德特别念出来仁爱忠义，中国人讲八德啊，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人生在世我干什么？落实八德，力行八德，以八德感化一切众生啊，这是提升你自己的灵性呢，不断向上提升呢啊，从凡夫提升到佛的境界啊，不是为钱来的。物质生活再贫穷无所谓 啊，孔夫子赞叹他的学生颜回，颜回是他所有学生里头最贫穷的一个人，啊，夫子对他特别赞叹。啊，他什么呢？他的价值观不在物质生活，在精神生活。那他贫而弱啊，从来没有看到这个颜回为物质生活而忧虑的，从来没有过。啊，但是飘逸，这是夫子形容他的生活。啊，吃饭他连个饭碗都没有，啊，用竹子编个篓，用那个盛饭，喝水杯子没有，啊，葫芦挖个瓢，但是瓢饮。啊，一般人不能过的生活，可是颜回呀，啊，一天到晚快乐无比。啊，他落的是什么道啊？啊，道也去这个精进啊！啊，换一句话是，他天天有悟处，时时有悟处。啊，就是我们此地对你所讲的一真法界的恒沙功德。啊，在哪里呢？在一切法。啊，他的孝悌忠信天天增长，仁爱和平天天增长，他怎么会不快乐？啊，那么佛法讲得更透彻了。啊，佛法里面讲的财富，现在全世界追求财富，所以必须要用佛法来建立新的价值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求男女得男女，男女是子孙，有求必应呢。啊，这个是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他叫我修。啊，那个老人呢，看我们年轻人看得很清楚啊。啊，年轻人腹部啊，短命。啊，但是还有一点智慧，啊，这点智慧是什么呢？知道孝顺父母，尊敬老师。啊，父母老师的话了，会认真依教奉行，有这么一点好处。啊，所以老师认真教啊。啊，命里头没财富怎么办呢？修啊！啊，财富从哪里呢？财富从财布施来的。啊，叫我修财布施，我说根本没有财，怎么能布施？啊，老师说一毛钱也没有，一毛钱有。哎，你就从一毛、两毛开始布施。啊，我真干呐！那时候老师还限定期间，六年。头一天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告诉我六个字，你从今天起好好的做六年。啊，叫我修六年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你认真去做六年，我就真干了。 他说的很，那个时候我们问的没有办法就查了。哎，你看我六年满的时候出家的人成熟了，啊，这个效果呢真的，哎，越施越多。啊，才知道佛经里头没有骗人吧？啊，这个世间发财的人，他才从哪里？过去生中修财布施，这是他命里的财库里面的财，他命里有钱。啊，无论他从事哪个行业，他都会赚钱，他所赚的钱超不出他的财库。那怎样才能超出财库呢？继续务实就超过了啊！所以你看《了凡四训》就知道了嘛。啊，云谷禅师一教他的时候，命是有的啊，但是命不是定数，天天有加减乘除啊。你每天动的是善念，所以善念都是利益众生的啊。在经里啊，护持正法，正法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都是正法，儒释道都是正法。但你能够护持，怎么个护持法呢？依教奉行就是护持啊，把它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这叫护持啊，这叫护法了。